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了我们你的话，让我们可以认识你，也可以认识我们自己在基督里的这个信的身份。亲爱的天父，求你在我当我们在你的话语前，帮助我们可以有颗顺服的心，让我们听到你的话的时候有正确的回应。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我对基督教这个信仰开始认证的时候呢，是我大概在中四、中五的时候，那时我的家住在香港岛，而学校却在九龙，每天上学坐公车上学需要大概大半个小时的时间吧，而早上的时间除了在课上继续的补眠以外呢，有什么可以做呢？就是看圣经灵修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在那几年的公交车上学的过程，看圣经的时候，特别的让我有印象的，就是每次读到一些基督徒应有的行为的经文，要如何的爱人，如何不犯罪，如何过圣洁的生活。为什么这些经文对我特别的有印象呢？因为每次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都会让我感到非常的灰心，感到内心的无力，甚至是痛苦。因为这些经文都会提醒我我在生活上的各方面我都做不到神的标准，不是只是一次的不小心的做不到，而是重复又重复的做不到。每一次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都会感到不开心，我都会认真的认罪。这一个圣经不断的指出我的不足，我的罪，我却无能为力的感觉，让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而今天呢，我们同样来到这样的一段经文里面，一段告诉我们要怎样做，不要怎样做的经文面前。当我们来到这样的一段经文之前时，我们应该如何的对待它呢？我们应该如何的回应呢？让我们一同翻开圣经，或是大家手中的周刊，我们将会一同查看这段经文。讲到的大概也在上面了，大家可以跟从。就是第一点以前；第二点现在；第三点身份。谢谢。好，那么我们来到讲到第一点，以前的生活。我们一同看一看经文是如何的描述我们以前基督徒被救以前的生活了。在第十七节，所以我十七节，我就是保罗，所以我说，舍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传虚妄的心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不要再像的意思，就是我们以前的行事为人确实是像外邦人的，才会有现在不要再像的说法。而在22节的经文的22节也有类似的描述那你说22节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行事为人像外邦人是什么意思呢？在第十九节描述了我们以前的行为，那你说18节，心地混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畅行种种的误会。22节也说，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这就是圣经对我们以前对不认识人神的人的生活的描述。所有在这世上的人的行为都是这样的，我们基督徒在被救以前也是这样的，而我们是从这一切的罪、这一切的描述中被救出来、被改变过来了。我们本来有这样的行为，在基督里面，基督让我们可以离开这一切。有一句话下一页谢谢。有一句话骂人的话是这样说的：狗 改不了吃屎、意思就是狗它总是会、回到它之前的、恶习里面，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算主人已经让它可以吃饱，主人给它更有营养的狗粮，它们还是喜欢冲过去，就是脏东西面前，它们还是觉得屎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它们不由自主的会想尝一尝，就算主人拼命的把它拉过来，还是改变不了它们喜欢扑过去的冲动。而在某程度上，我们基督徒是否有点像这个比喻一样呢？尽管我们也明白罪的不好，尽管耶稣基督已经有给了我们能力离开这一切，这一切的私欲，一切的败坏，我们还是会回到我们的罪里面，我们还是会觉得以前的生活，以前的罪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非常的愿意继续的活在以前我们的生活当中。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被救以前的生活方式，就像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一样的生活方式。而现在呢？现在我们被救的人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学、所听、所受过的教导，都和以前的生活是不一样的。我们来到完讲到第二点，现在。在经文中的第二十节那里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从基督所学的是什么呢？在第22到24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的教导是有目的的，就是脱去你们从前的行为，性质改换一新，穿上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就是基督的教导的目的。可能有点虚无缥缈，比较难理解，所以呢，保罗他在25到32节花了很长的篇幅去解释性质改换一新是什么意思，去描述如何才是穿上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很长的解释，所以我就不在这里一的读出来了。这些例子就是我们学了基督的教导以后当有的行为，就是当我们穿上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时候，我们所应该有的行为。这就是基督教导的目的，不是我们为了得到基督的教导而有的改变，也不是我们为了得到神的拯救而做的改变，而是基督的教导。我们被救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可以离开以前的生活方式，以前的行事为人，可以现在性质可以改换一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的见证分享通常都是有一定的格式的。不是你有没有留意过在下一页，我们的见证分享都是在认识耶稣之前，我是怎样怎样的一个人，因为生命中的某一件事情呢，某一个困难，我认识了耶稣了，我接受了耶稣成为我的救主。而现在呢，我的生命改变了，我在这方面、这方面、这方面都改变了。基督徒见证的分享通常都会提到改变，因为基督的教导的目的就是为我们带来改变。行事为人不再像无论是神的外邦人一样，而是像在神里面被创造的新人一样，有新的生活、新的行为。各位弟兄姐妹，你理解从基督 所学的教导的目的吗？你从基督所学的、所听的、所受过的教导，有为你带来改变吗？除了要离开我们以前外邦人一样的生活方式以外，和活出基督徒神的教导、基督的教导的目的以外，第三个我们这段经文给出的让我们改变的方法，就是改变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身份。我们来到讲到的第三点，身份。在今天所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不应再像外邦人。那么我们现在应该像谁呢？在第五章第一节，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蒙慈爱的儿女，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身份，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在第三到第二十节，五章第三到第二十节里面，我们的身份给了我们标准，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当做的，什么是不当做的。在下一页我们可以看一下经文所说的我们的身份的描述。在第三节这一切的不好我们在我们中间引提都不可，因为这样才和圣徒的体统。在第四节这些不好的话都是和我们的身份无善疑的。第五节所说的、所暗示的，就是我们是得到神国的基业的人，所以这一切的淫乱污秽贪心都不符合我们的身份。第六节，我们并不是破例之子第八节，我们是冠名的儿女。第十五节我们不要像愚昧人，要像聪明人。第十七节，我们不要做糊涂人。在这一系列的经文里面，都提醒了我们，我们的身份和我们身份相符的行为，做符合身份的事，这就是第三节到第二十节里面保罗的意思。既然以弗所教会他们已经被救，已经成为神的儿女已经成为蒙爱的儿女，他们就应该做符合他们自己的身份的事情的行为，也就是第二节所说的凭爱心行事。做符合我们自己的身份的行为呢，这不只是一个基督徒应有的行为，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都很常的会这样做的就譬如说家长们他们对自己的儿女和别人的儿女通常都是会有不同的回应的，特别是他们的儿女和自己的儿女和别人的儿女犯错的时候自己的儿女犯错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制止他们，甚至严重的话会骂他们，如果他们还是不听的话，更可能会打他们，让他们一定要记住他们小孩们所犯的罪。而面对别人的儿女的时候，却一定不会打骂，甚至制止小孩的方法也会变得客气。为什么呢？因为小孩不是别人的小孩，我也不是这个小孩的父母，所以我的身份决定我所应该做的，我所可以做的事情。身份确定行为，这也是我们基督徒需要明白的事情。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给了我们信的身份，就是蒙爱的儿女。第五章第一节，蒙爱的儿女的身份，我们是否明白基督在基督里面我们的身份的意思呢？我们的行为，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想的，是否符合我们光明的儿女这个身份，这个新的身份好，所以我们看过了四章十七到五章二十节这段挺长的经文， 你的充满着各样的会条的经文，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的做，如何的什么东西我们不应该做的经文。可能你和我在想中学的时候的感觉是一样的，每次看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的内心都充满着各样的自我责备。这样的经文不停地提醒我我的不足，我又再次的让神失望了。同样的罪我犯了又犯，同样的错我认了又认，这好像在一个永远都不会改变，永远不可能走出来的循环里面。这是你对这段经文的感觉吗？面对这样的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会感到灰心，感到无力吗？如果这也是你的感受的话，那么让我用以下的一个故事来鼓励你。在中世纪的后期，文艺复兴的一开始，曾经有一个修道士，他每一天都会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去向神认罪祷告。有时候他甚至会花长达6个小时的时间来认罪，并不是因为他非常的喜欢认罪，而是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罪有多么的严重。他在他的认罪中，他会回顾每一条的实践，他会在7宗罪里面反省，他会翻阅耶稣的教导，在登山宝训里面的教导，会反问自己有没有忠心的活出里面教导的原则。可是虽然他非常的认真的认罪，却还是没有办法可以完全的做到神的标准。每一次他认罪的时候，他都感到非常的痛苦甚至在他的和罪的斗争中，他甚至说过爱神，有时候我非常的痛恨他。他也会在痛苦中挣扎的时候，尝试去转移他的视线对自己说，神其实没有对我生气，是我自己对神愤怒而已。神不是教导我要用盼望吗？去改变自己的看法。可是改变看法，可是对神的愤怒并没有为他带来任何的解脱，他还是为自己的罪感到非常的痛苦。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到这是谁？这就是很出名的马丁路德。而神最后大大的使用了他，虽然他和自己的罪的斗争中的挣扎中非常的痛苦，可是神最后大大的使用了他，为我们基督教重新的在圣经里面找出任性称义的教导，奠定了唯独恩典和这块基督教非常重要的基石的一个人。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当我们认真的对待我们的罪的时候，认真的寻求神的时候，跟随神的时候，我们也必定能够找到神所应许的给我们的应许的解决方法。就是在我们经文中第四章第32节里面所说的，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也可能你成为基督徒已经一段时间了类似的经文你已经读过很多次要做好，要爱人，不要犯罪，都听过了，都能倒背如流了。可能你会觉得圣经的这一类的教导重复又重复的，我自己都明白了，最重要的就是基督的救恩吗？10多年的基督徒，难道我还不明白吗？另外的一个故事是在美国宗教复兴的时期，一位叫做乔纳辛·爱德华兹的一个清教徒。当时的在宗教复兴的 团体上，他发现很多很多的人在美国，他们对基督教非常的火热。阿德华兹有这样的一段记录，他说当时不可能有点小，让我读出来当时世上的一切对于他们，就是这些正在经历这个宗教改福音的人，当时的居民来说这好像只是地上的一切，这好像只是他们的责任，他们对着世俗上的一切变得不在意。当时出现的问题并不是人们他们不看重宗教，而是人们对宗教太火热，他们花太多的时间在基督教上，导致他们复制了地上的生活。很难想象的一个记录，可是却是当时的情况。可是呢，这个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在过了一年以后，这些人他们对基督教的热情都慢慢的减退了。爱德华兹他发现神的灵好像暂停了他的工作，人们慢慢的回到以前的生活，变回原上，甚至不小的人他们慢慢的离开了基督教，慢慢的离开了他们本来所相信的耶稣基督。这为爱德华兹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的？那些不再热情的人，他们还是基督徒吗？如何才能知道一个人他的改变是否真的是圣灵的工作呢？还是只是出于他们自己的一个反应呢？在这本书上，就是《属灵情感》这本书上，爱德华兹他提出了不同的确认圣灵的工作的方法，而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对神的话的回应。有两个不同的对神的话的回应，一个是因着信的回应，一个是顺服的回应，顺服的信的回应。在神的话语前，因着信的人，就算他们在其他地方表现了多么的火热，阿德华兹发现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很容易的热情会慢慢的退却，慢慢的冷淡。反而在神的话前顺服的人，这是圣灵真正的工作的标记，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属于神的。在神的话语面前，在我们今天的经文神的话前，我们是因着信去回应，还是顺服的回应呢？面对着像今天一样的经文，一样的教导，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让我们再次阅读神的教导，理解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的时候，和这个身份上服的行为的时候，我们是以神驯服的心来聆听神的话，还是硬着心觉得全都已经听过，不让神的话在我们心里折根了？让我们一同祷告，求神帮助我们顺服。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这样的一段你的话之前，很多的教导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都不能完全的做到。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前，在你的教导前，当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学过听过受过他的教导的以后，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心里工作，改变我们，也给力量我们去改变，让我们面对你的话语可以顺服，可以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改变我们。亲爱的天父，在这个地上我们还是不完美，可是求你帮助我们慢慢的跟上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